各位早安，
早上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六通里面的第一项身通，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神足通。那陈时润在这里首先说出身通它的内容是什么，包括行者身上能够出水出火，或者是飞腾空中，或者是隐匿或者显现，能够以手碰触日月，能够自在到达梵天，还包括其他的种种变化，譬如说能够以一身变化成多身，然后再和多身成为一身，这样的业行叫做身通。陈时润这里所写的这些内容是根据经典啊。那在清净道论里面，他对于身通有很详细的解说，他做了一个分类，所以我在这里讲义上呢做了整理。在清净道论里面，他把神变也就是身通分为十大类，那第一类叫做觉意神变，觉意神变里面也有十项。那觉意神变的里面第一项叫做一身成多身神变。清净道论里面他有举例子，他举的例子周立盘陀伽，周立盘陀伽的事迹各位应该都很熟悉，就是说他在兄长的金舍里面出家，兄长已经证阿罗汉果，是这个金舍的长老住持，那兄长就教他一首偈颂。那周立盘陀伽对于这首偈颂几个月都背不了，那他的哥哥呢就觉得说像这样子连基本的这个偈颂都没办法背，他这样子怎么办法依照教理来修行呢，所以就被长老逐出金舍。那有一天有一个居士来邀请金舍里面的比丘们隔天到家里来应供，那长老呢他就说呢，就说除了周立盘陀伽之外呢其他的都可以去。那周立盘陀伽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悲伤，在金舍外面哭泣。这时候佛陀就以天眼看到周立盘陀伽的情况，于是就过来教导他。那教导的方式各位都很知，就说应该都晓得嘛，就是给周立盘陀伽一条白净的抹布，然后叫他念去尘去尘。那周立盘陀伽他就拿着抹布念去尘去尘，然后就发现说这个抹布竟然变黑了，他心里就起了这样的一个疑，就是说这个抹布本来是白净的，现在变黑了，那这个黑变黑是这个外来的嘛，后续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染污嘛，他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因缘去思维，然后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很快哦，而且在他证果的这个同时也获得了神通。那第二天金舍的比丘们全部都去应供，把周立盘陀伽留下来。那当在应供的时候呢，首先是以这个稀饭作为这个供养，那在舀粥给佛陀的时候，佛陀就用手挡住钵，那居士就觉得很奇怪，佛陀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佛陀就说呢，因为还有一个比丘还没有来这里，那居士就派人去金舍请周立盘陀伽来。那周立盘陀伽知道这个对方会来邀请他，所以他在金舍中里面就变化成1000个身在等对方来。然后这个差使过来看到说金舍里面满满的都是出家人啊，不是只有一个，就很困惑，不知道要邀请哪一个。 所以又回去问佛陀，那佛陀就说你看到的那个最初那一个你拉他的衣角就是了，所以他又回去拉所见到的第一个比丘的衣角，那瞬间呢千个比丘又变回一个比丘，然后呢周利就说你先回去吧，周利盘陀伽呢他可以在对方回到这个居士家里之前呢他就先到达了，所以这个是周利盘陀伽的神变。再来第二个觉意神变是多生成一生，这个是针对从低相而来嘛，刚才一生变成多生它不可能一直现为多生啊，所以还要变成一生。那为什么还要特别讲到这个第二相神变呢？这是指说一生变成多生这个在变化的时候心里已经做了一个就是说预定的期限，心里会做预定期限什么时候要变回一生。那如果决定说在预定期限之前要变回来的话，这个时候就要修这个做这个神变准备，就是要先入定出定当做一个预备行，再次的入定出定，这时候多生就会还成一生。那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出入定这样的一个休息的话，就要等到他之前所预定的这个期限一到自然变化为一生。所以这个是差别，就说第一种神变一生变多生之后在预定的期限内自然会变回来，那第二种它是针对讲说在这个期限之前就要变回来的话，那就要做出入定的一些准备项目。觉意神变的第三项叫做显现神变，使被遮蔽或在远处的自己或者他人能够被其他人见到。那清净道论里面举的例子，他是说例如佛陀在刀立天说法，那他从天界回到人间的时候，他使地上的人能够见到种种的天人，包括梵天啊六欲诸天的天人都能够被见到。觉意神变的第四项叫做隐匿神变，也就是使自己或他人隐匿不现，使他人无法见到，即使就近在旁边也可以隐匿起来啊，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隐形人这样子。刚才有师兄提到说像龙树出家以前他以隐身术混入王宫内淫乱宫女，这个是不是就是这里讲的隐匿神变？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龙树传里面讲龙树他靠的是利用咒术的方法，利用隐身，就是说以咒术的方法得到这个隐身的这个神变，那是属于第九项咒术所成神变，后面会有提到。再来觉意神变里面的第五项叫做不障碍神变，就是说这个修行者他可以穿壁穿墙穿山没有障碍，就好像在空中就好像在虚空一样。觉意神变的第六项叫做地中出没神变，出是出现，没是这个前末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于地中出现或潜没，如在水中，地变得好像在水中一样。这是不是像中国所讲的奇门遁甲之类的？那为什么可以地中出没呢？这个是由于水片的关系，就是说把地观为水，透过这样的这种禅修力可以将地变为水，水片它的一个作用嘛，就是说你观地然后心里默念水水水，那对于修行者来讲这个地面就变成跟水一样，它可以自在出入，可是对其他的人这个地还是地。再来是水上不成神变，可以在水上走，这个 就好像在地面上走一样。那为什么是这样，可以这样呢？这是由于修地片的缘故。修地片，所以它就是对水去默念地地地，那这个水就如同地面一样可以在上面走。那如果他愿意使别人也能够在水上走的话，那这个其他的人也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再来是决意神变里面的第八项飞行神变，也就是在空中能够漂浮，然后是以结跏趺坐的这种姿势，这样的行进就好像这个有翅膀的鸟一样。第九个是手触日月神变，它有两种方式啦。第一个就是使日月来靠近他的手来触摸他，或者是自己睁大他的手去触摸日月。第十个是身自在神变，能够自在到达梵天界。那在《大毗婆沙论》第135卷里面，它里面提到说，佛陀对阿难讲，我以神通力能够以意所成的身咻一下就到达梵天，达到初禅天。那阿难他的回应竟然说，何其劣哉，就是说这个也没怎么了不起啊，这样的事情声闻也做得到啊。然后阿难就问说，世尊啊，你能够离神通力以这个大种的这个父母出这种父母生身啊，在咻一下之间就到达初禅天吗？然后佛陀回答说，这个我也可以。那他有讲到说这是怎么做的，就是说细心在这个身体上，将身体做轻软这样的意想，身随心力变成轻软等等。然后由于这个细心，就是说由于心的这个相续的势力，能够使身体变成轻软而随意运转啊。换句话说，这里第十个身自在神变，能自在到达梵天界，两种情况嘛。第一种是以意所成身，第二种就是为佛陀能以这个大种出生而去啊。那刚才决意神变说完，接下来是第二类，叫做变化神变，改变自己的形态而显现为其他的形态，比如说像童子啊，甚至不用成人的样子，变成龙啊、金翅鸟啊、阿修罗，或者是变成军队。那这个例子是谁呢？清净道论里面提到说，像提婆达多啊，所谓变化神变，就是舍去自己本来的面目而改现为其他的形态。那提婆达多他有一个事迹啊，非常为人所不齿，就是他为了要讨这个，就是他为了要获得名闻利养，所以他在阿舍世王前，他变化成一个吸手指的婴儿来装可爱，就是说原来是一个比丘的形态变成一个吸手指的婴儿，而且他也可以变化说这个婴儿不是只有一个，在每一个供养的这个车子上面都有一个吸手指的婴儿，可以变化成500个婴儿。第三类叫做意所成神变，从自身变化出另一个意所成身。第四项是智片满神变，由智力所引起的殊胜妙用能不受到伤害。那清净道论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某一个尊者，他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说不小心被长辈啊就是说一时失手，在河边洗澡的时候居然落入水中，那就被一条大鱼所吞了，那鱼应该很大只吧。然后呢，鱼啊游啊游着，后来被渔夫捕获起来，渔夫又把鱼卖给某个富人，富人 把鱼带回家准备要煮来吃，剖开鱼腹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婴儿还活着，这妇人就很高兴说，我竟然得了一个小孩啊。那清净道论里面就说，诶，一般这个被吞了能够活也不容易，也很难想象吧。那清净道论里面就说，这个 baby 在鱼腹之中之所以能够平安无恙，这是因为他于此生将升起阿罗汉道智这样的力量的缘故。所以这个这辈子将要证阿罗汉的人呢，他可以，他能不受到伤害啊，他的性命能够得以保存了。第五类叫做定片满神变，这里举的例子是如舍利佛，他在定中被夜叉击头，用力的一击，好像 雷鸣一样，那么大力，但是他却没有痛恼。然后又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长老他入了灭尽定，那人们以为说长老已经死了，就去搬木材准备把长老火化，这样烧呢却没有办法烧伤长老，乃至于他身体上的衣服上的这个一丝也不会，也没有受到损伤，这个是定片满神变。第六个是圣神变，就说这个，这是漏尽解脱者的一个境界啦，所以被视为是一种神变，也就是对于厌恶的事情能做不厌恶，不厌恶想而住，对于喜悦的事物能做厌恶想而住，只有心得自在的漏尽者才能如此。第七个是业报身神变，像鸟能够飞啊，天人能够飞啊，这些都是由于这个业报的这个种类自然而能够如此，不需要靠修行，生来即是如此。第八个叫做具福神变，这里举了文图长者的例子，长者入谷仓的时候，天中会降下谷物，直到长者出谷仓才会停止。他的妻子从饭桶中取饭，不管他怎么取，这个饭桶都是满的，不会有穷尽的时候。那关于文图长老的故事，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第九个是咒术所成神变，就是说咒术师他借由这个念咒，能于空中飞行，或现起种种的军队，这就有点类似，也是那种奇门遁甲之类的。第十个，比比处正加行成神变，由某种加行而得某种业的成就，如由工巧业、医业、学习吠陀等而生妙用。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也都可以飞啊，坐飞机我们也能飞嘛，甚至我们要手触这个太阳，可不可能啦，手触月亮也是可以啦，花一大笔钱坐太空船登上月球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比比处正加行成神变，像这个起死回生啊，这也是医学上的成就嘛。那清净道论这里讲了十种，十类。那刚才我们陈时润所说的，像伸出水火啊、飞啊、显影啊、碰日月啊、到梵天啊，这个是属于里面的这个第一类啊，觉意神变，它是由修行而得，不是由咒术或者是业报所成。就说刚才陈时润讲的那些是修行而得，不是咒术或业报所成。那我们先休息，谢谢。我们请翻到第五页。我有把相关的经文引出，是关于经中关于申通的描述。第一则是《中阿含经》第八十经，说法者是阿那律。阿那律说：“诸贤啊，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慧无烦， 柔软善助，得不动心。不动心是第几禅啊？是第四禅。学如意足，智通作证。这个意思是指修神足通啊。诸贤啊，我得无量如意足，也就是能够分一生为多生，和多生为一生，依则助依，有知有见，不会受时弊的障碍，就好像行于虚空之中，能够沉没于地，这个地就如水一样，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就好像在地面上一样，能够结跏趺坐，上升到虚空，好像鸟飞翔一样。这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而我能够以手去触摸他们，能够以身到达梵天。再来是《佛本行经》里面所叙述的，这里讲的是佛陀未成道前的情况。尔时菩萨如是意心，这也是指证了第四禅，清净无垢，无障无异，一切苦患悉皆除灭，调和柔软，可作诸业，以助决定。在初业的时候，想要成就神通，受于种种的神通境界，这些神通境界也就是一生能做多生，再和多生成为一生。那变回一生之后，能于虚空之中，于上隐没，于下出现，于下隐没，于上出现，显影自在，横遍亦然。这里的横遍亦然，我的理解是，也许它是指说左没右出，右没左出，就说不光是上下啦，左右也可以啦。然后它能够穿过山崖石壁，没有障碍，随它的这个意念而行，进入了石壁，然后便能够出来，出来之后又能够再进入，就好像在人，就是好像在雾中啊，人在雾中消失之后又出现，出现之后又消失。它能够陆地如水，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如在地上一样。它能够出没虚空，就是说在虚空中出现或隐没，就好像飞鸟一样。它可以放烟熏或出火焰，如大火一样。这个出水出火在清净道论里面没有提到啦，没有去特别提。然后讲到说日月有威德啦，那他能够以手掌去触摸他们，然后他能够使身体增大而到达梵天。再来是关于生出水火的描述，经中提到了佛陀他有神足示现，佛陀随众生所应而示现入禅定正受，正受是三摩波底，也是定的意思啦。然后能够腾空到东方，做四种威仪，也就是行住坐卧，入火三昧，生出种种的火光，有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然后还有这个婆梨色，像梨子一样的颜色吗？然后呢，水火能够一起出现，那是怎么样一起出现呢？它可能是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可能是身体的上方出火，身体的下方出水。那不止在东方这样子示现，在周圆四方也这样的示现。 这时佛陀做种种神变之后，又回到大众中而坐，这叫做神足示现。接下来是文图长者的具服神变，文献出于五分律。这时佛陀在王舍城，那在拔提城有一个长者叫做文图，文图有大福德，那不光只是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以及男仆、女仆都有福德。长者的福德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当长者进入谷仓的时候，虚空中会这个谷会像下雨般的落下来。当长者出谷仓时，这个空中的这个谷就会停止降落下来。那他的太太去拿这个饭桶啊，盛饭、舀饭啊，舀了非常多给，就是说分布内外，就是不断的舀出来给很多人啊。那随着他饭桶啊，随着富人的这个舀饭啊，还是满的啦，没有饭，没有穷尽。那长者的儿子抓着这个装金子的袋子啊，袋子里面会这个掉出真的金子来，一直掉一直掉啦，不会这个洁净，不会停止。那他的儿媳妇啊，去拿这个去舀出一壶的米，这一壶的米啊，居然可以让他的家里面的内外啊，可以供一个月来吃，这一壶米也吃不完。他的男仆在犁田的时候，这个一犁田啊，就一下子耕出七块田埂出来，就这样他男仆也轻松多了嘛，不用一犁就有七埂田就完成了。那女仆呢，她在磨半两涂香，涂家里的这个内外大大小小的人啊，除了这么多人，这个香也不会减少乃至于完尽。那四方的人听闻这样的奇事，没有不来观看的。那平沙王他听闻了，平沙王就是指频婆娑罗王，他是在王舍城，摩羯陀国的国王，首都王舍城，他也要跑到这个拔提城来看。那他要来看呢，他不事先对外通知啊，他就突然的与眷属来到长者家里。长者听闻说国王来这里，就出门迎接，见到国王就问讯说善来大王，就说欢迎光临啦。那频婆娑罗王就说，你事先有听闻说我要来吗？长者说我没有听说。国王说，我的军队非常多人，没有，这个是不可触供，就是说没有办法仓促突然的一下子准备这么多食物来供给他们。长者回答说，我呢来供养国王及诸大臣，儿子来供养太子，我的太太来供养后宫，男仆女仆足供养一切的士卒，谷草也足够能够供军队的这个相马，希望你能够莅临。那国王就到长者家里坐下来之后就说，我听闻长者以及你的太太、儿子、儿媳妇、男仆、女仆都有福德，现在通通想要能够见识一下。长者就说不敢有所隐瞒，就命令清除谷仓中的米，洒扫左右，又敷好王座，请国王入座，然后进入谷仓之中。这个五谷呢，就在虚空中如雨般的降下，国王非常的惊奇， 赞叹。国王又想要见长者太太的福德之力，就拿了一个饭桶放在妇人前面，那妇就取来舀饭分给大众，一切军众都能够饱足，那这个饭桶里面的饭仍然不会减少，乃至于就是说乃至于这个洁净。国王又想要见识他的长者儿子的福德之力，就命令这个儿子呢捉拿一个叫儿子，就是命长者的儿子拿一个金带倒出金子来奉献给国王以及大众，那这些金子都可以随大众的意，要拿多少就拿多少，金带里面的金呢也不会洁净。国王又想要见他的，就是说长者的儿媳妇的福德之力，就命令拿出一壶的米，那这个米呢可以，米的这个分量能够供国王以及大众一个月这样的分量这么多，那这个米呢，一壶之中的这个米也不会洁净。又想要见长者男仆的福德之力，就命令这个仆人去犁田，那一犁田呢七块田埂就犁好了。又想要见这个女仆的福德之力，就命令女仆磨这个半两涂香，那这个涂香味道呢在半由旬的距离内都能够闻到，没有差异。那把这个涂香涂遍大众仍然不会洁净，只有半两啊，可是怎么涂都不会减少。国王与大众见到这样的福德力，没有不非常惊叹的，然后就回去王宫里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诚实论》讲义第二页下方，这里问到说身通是如何成就的呢？诚实论回答说，行者身修禅定，因此获得身通。如经中说，禅定者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因为后面诚实论就变成在做一个哲学性的探讨，针对有部里面所讲的一些议论，然后提出诚实论自己的意见。那对反而对于我们真正想要了解佛法的人，就是说怎么身通怎么成就的，这个实际操作这应该很重要吧。他在这里就四个字搞定，很可惜。那在清净道论里面他就有说明，他说要怎么样去练这个神变呢，要以14种方式来调心。14种方式越到后面我看得越迷糊啦，因为实际上对我而言，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我在这边只简略写几种啦，就是让各位了解这个神变要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种叫顺片，这个片就是片处的修法啦。片一般来讲说有十种嘛，那这里讲八种，就说按照先用地片来入定，再用水片来入定，再用火片来入定，再用风乃至于青黄赤白来入定，就说每次用不同的方式来入定啊。逆片就是反过来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的顺序把它反过来。接下来叫做顺逆片，就是两个加起来啦。像如果要在水面上行走，那就要靠地片嘛，那要隐没在地中出没的话，那要靠水片嘛，那在空中漂浮的话也是靠地片啊，那要出火的话要靠火片啊。 顺逆篇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然后再来赤，再反向过来。第四个叫顺禅，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就是说先入初禅，初定之后再入二禅，初定之后再入三禅，以此类推。再来是逆禅，也就是从非想非非想处次第退回初禅。第六种方式是顺逆禅，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从八退回七六五四三二一，就是四加五的意思啊。那这里讲的是初学者啊，过去生如果曾经做过很深的这种禅定休息的人，他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我再举一个，是第八种啦，我中间跳过几个，第九个好了，叫做跳禅与片，跳禅与跳片，地片入初禅嘛。那接下来应该是水片，他跳过了，所以叫跳片。他跳过水片，所以接下来是火片。他也跳禅，所以就不管二禅，直接跳入三禅。所以以火片入三禅，二禅跟水片就跳过。那三禅接下来再跳的话，就是空无边处了嘛。空无边处无色啊，这是无色界，所以就没有片不片的问题。那空无边处定再跳的话，就是无所有处定。那各位看到这十四种调心的方式，可能会认为说，那这神足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嘛，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清净道论里面他有说，这是针对初学者，他必须要用，就是说想要初次想要引发的人，他要用这十四种方式。但是如果是过往术士乘坐有力的修行，如佛陀、独觉以及诸大声闻圣人，就不需要经过刚才讲的这十四种方式这样的次第修习。当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就可以成就神变以及其他种种的功德。所以刚才提到周利盘陀伽，他能够这么快证阿罗汉果，也是术士有做这个有力的修行嘛，而且他一证这个神通就跟着来，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练啊。清净道论里面说，初次要引发神通的人，他以十四种方式调练其心而得到神通。那具术士之因的人，他修第四禅就可以得到。那刚才陈思论有讲，有引用经典说禅定者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经文的来源应该是杂阿含经第494经，请翻开第八页。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接下来是阅读关于神通力不可思议的经文，杂阿含经第494经。其实这个经文以前我们有读过了，再复习一次。地点是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说法者是舍利佛。尊者舍利佛在早晨的时候着衣持钵，出奇奢觉山，入王舍城乞食，在路边看到一棵大枯树，就在树下夫坐具练身正坐，对其他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修习禅思得神通力，心得自在，想要使这个枯树变成地，枯树即时就变为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枯树中它有地界，因此比丘得神通力，心将枯树作地来解，这个枯树就变成地，没有差异。所以这里有提到说，因为物质它的基本要素就是地水火风嘛， 所以透过禅定的力量可以就是把它，就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这种成分，所以可以把它的形态改做改变，把树变成地。如果有比丘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想要让这棵枯树变为水或者是火或者是风或者是金或者是银等物，都能够成就，没有差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枯树里面有水界等等的缘故。是故比丘们啊，禅师得神通力自在如意，欲令枯树成金，即时枯树就变成金，没有差异。要变成其余种种诸物，也都能够变成，没有差异。为什么呢？因为这枯树里面有种种成分的缘故。是故比丘们啊，禅师得神通力自在如意，要变化成种种物，都能够成就，没有差异。比丘们啊，当知比丘禅师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所以陈时润讲的应该就是出自于这个经文。是故比丘们啊，当勤禅师学诸神通，就是经文的内容。那这个经文一方面说这个神通境界不可思议，一方面也提到这个为什么能够变化的一个理论基础。因为每个物质里面它的基础成分就是地水火风，因此这个事物呢，透过神通力呢，它可以依据它原本的这个要素变为不同的形态。接下来请看第三页。那前面所说的其实都是对于神通的一些基本的概述。第三点之后就是比较哲学性的，就是针对于有部的看法，陈时润提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艰涩。首先是关于变化心。什么叫做变化心呢？在讲义那个下面括弧里面有提到，不太容易理解啦。变化心是由神通所成就的特殊心力，能变出一切的化事，就说先有化心才有化事嘛。那变化心的升起，变化心是怎么来的呢？最初是由禅定所生啊，然后再自类续生，就是第一个变化心由禅定引生，第二个变化心是由变化心引生，然后变化心它会相续，就是说在神通引发的时候它会一直相续着，神通停止运作的时候，那变化心就要停止了嘛。那最后的变化心，最后一刹那的变化心又引生静定心，那这个行者又入于禅定。就说这禅定者他是在一个定中嘛，他是在定中，然后从定起，然后开始产生神通，产生变化心，产生种种的神变，然后神变停止之后他又入于禅定之中。有部认为说变化心它是非善非恶的，是属于无记性。那陈时润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为了有时候行这个神变，行这个神通，它是为了要利益众生。那如果是为了利益众生做这样的神变，为什么会属于无记呢？他的意思说有一个利他的动机，所以不应该是无忌，而应该是善性。那有部说有14种变化心，有部说有14种变化心啊，那依据初禅的定力可以升起两种，就是说下界的跟自地的。下地就是指欲界嘛，初禅的下地是欲界，自地就是指初禅。所以依据初禅的定力能够引起欲界变化心跟初禅变化心，那一 恶禅的定力它可以引起下界和自地的变化心嘛，那恶禅的下地有哪些？还有呢？对，恶禅的下地就是初禅和欲界嘛，恶禅的自地就是指恶禅嘛，所以一恶禅的定力可以引起三种变化心，包含了欲界、初禅以及恶禅变化心。那第六种是一三禅，三禅的自地包含了，三禅的下地有欲界嘛、初禅、恶禅，那还有包含三禅自地，所以还有三禅变化心。那如果是四禅又更多了嘛，四禅的下地有欲界、初禅、二禅、三禅，还包含四禅自地，所以依四禅的定力可以引起五种变化心，包含的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总共14种。那有部他的观点是说，这个欲界变化心他是去做这个欲界的化事，初禅变化心做初禅的化事。所以刚才讨论的是变化心它的这个善恶性质，有部说是非善非恶，那陈淑润认为说为了利他而现身通，这个应该是善性。那接下来看第四点，这也不是很好理解啦。有部认为说，以欲界变化心做欲界变化，以色界变化心做色界变化，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用欲界的变化心变出欲界的化事，用色界的变化心变出色界的化事。就说如果这个所变出的事物它是属于欲界的话，那就是由欲界变化心所变出，如果所变出的事物是属于色界的话，那就是由色界变化心所变出。那陈淑润认为说，有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那天眼天耳也应该这样咯，就是说只能够以欲界的天眼去视见欲界色吗？色界天眼能不能见欲界色？色界天眼可以见欲界色吗？所以就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说那个事跟这个对境一定要属于同一个，就是说事跟对境不需要属于同一个界面嘛。那同样的，这个变化心跟所做的变化不一定要同一个界面啊。所以陈时润就问说，如果以色界心去色界变化心做欲界的变化，这有什么过失呢？所以我在投影片上就把刚才所说的再说明一下，就说变化心跟化事，有不认为他们必须属于同一个界面啊。所以所化事如果是属于欲界，能化心就是属于欲界；所化事如果是色界，能这个也是由这个能在色界的能化心所变出来的，所以这个两者的界面是一样的。可是陈时润他不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他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讲到这个欲界色，是在哪一个界面的天眼能够见欲界色呢？欲界色能够被欲界天眼所见，也能够被色界天眼所见。所以陈时润他用这个来做一个类推，他说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以欲界色来讲，它并不是只能被同一个界面的天眼才能够见到，它也能够被上界的天眼所见。所以陈时润认为说，欲界的化事 不一定要由欲界变化心来变啊，也能够由色界变化心所变。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诚实论，因为论主曾经受学于说一切有部，对于有部的这个议论的风格不满啊，认为知离害智，所以他后来又广读三藏，然后想要会通百家，然后写出诚实论。但是因为他实在受到有部的影响太深了，所以这本论书它的议论性质很强啦，他就有些地方他比较是哲学性的探讨，对于修行的部分他的琢磨就没有那么多，不像清净道论那样。所以像对于深通呢，首先他并没有做很多的解释，就是说深通的各种类别没有做很多的分类，对于怎么样修习深通他也只简单讲了深修禅定，不像清净道论里面他讲了说初学者以14种方式调心，那如果是术士之因的人呢，他透过第四禅就可以获得。就说在清净道论里面他比较着重的是这个修行的层面，然后拿很多佛教里面的故事来解说这个深通，可是诚实论呢他却是要回应有部，所以在这个神通的探讨里面对于怎么修行他琢磨的很少啦，反而是在回应这个大就是发智论里面或者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这些哲学的议题。所以我突然有感而发觉得说一切有部害人不浅。我觉得诚实论他在很多学说上反对有部，可是实际上他是跟着有部起舞啦，这些议题都是跟着，就是说里面所探讨的议题都是跟着有部的那些议题他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里面的这些哲学性的论述还是太多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点。有部认为依禅定依初禅所发的神通最远能达到梵世，以此类推啦，就是说二禅的这个神通二禅的神通它如果有初禅依初禅所引的神通就是到达这个初禅天嘛，那依二禅的这个神通呢就是说在最高的话只能到达二禅天的最高天叫极净光天，那依三禅定力所引发的神通它最高呢只能最远最高只能达到三禅天的片净天，那依第四禅所引发的神通它最高只能达到这个第四禅天里面的最高天叫做色究竟天。那因为神通只能依四根本禅才引发啦，所以就没有讲后续的无色定，而且在无色界的话没有物质，所以没有什么天眼啊天耳这些问题，要一些神变也没办法嘛，就是说要做神通也没办法。那梵世是指什么，就是指初禅天，初禅天它有三个层次，最下面的是梵众天，再来是梵辅天，再来是大梵天，就是说这个大梵天就像是国王啦，梵辅天这些天人就像是这个臣子啊，梵众天那些就是平民老百姓啊。那为什么在初禅天里面会分为三个层次呢？大智度论有解释，他说因为初禅的定力也分为三种等级啊，上中下，那如果修就是说修这个下等初禅的话他死后可以升到梵众天，如果修得中等的这个初禅的定力死后可以投身到梵辅天，那如果修习上等的初禅定力死后可以投身到大梵天，在大梵天就是天王啦，大梵天王。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持心也分上中下等，修上持的话可以升到大梵天当大梵天王。那有部的意思是说依初禅所比如说依初禅所发的深通啦， 最远只能够到达初禅天啊。那一初禅所引发的天眼通，最远只能见到初禅天的色，没有办法见二禅天的色，就这样子以此类推啦。就是说你的禅定力到哪里，它的这个有效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是在那个相同层面的那个天界里面。如果是初禅定力，那它的范围就是初禅天；二禅定力，它的范围最高就是到二禅天，以此类推。那陈时润他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有部的说法不正确啊。这个随行者的根气能力所及，如果是立根的人，他以初禅所发的神通，也能够达到第四禅天呐、啊。那顿根者，他以二禅所发的神通，还不能用于初禅天呐、啊。那这里举了大梵王的例子，他说大梵王他能够到达这个初禅天的第三天，也就是大梵天。那这里又被称为禅中间，为什么称为禅中间呢？因为初禅第三天它是属于无觉有观地，那下面的两天是属于有觉有观地，那二禅呢是无觉无观地，它介于之间，所以叫做禅中间。那在透过这种中间禅，它是不能引发神通的，要依四根本禅才能引发神通。大梵王他是以初禅神通力而能到达禅中间，其余的梵天，也就是在梵府天、梵众天的天人，以初禅神通力不能知道大梵王的住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大梵王他能以初禅定力呢上到这个初禅天第三天，可是其他的这个梵天们，他以初禅的神通力却不能够到达初禅第三天。所以同样是初禅神通力，却有同样拥有初禅神通力，可是他的所能够显现出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解说一次。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